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今天又我们有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上次的讲道当中呢，我和弟兄姐妹分享了在基督里的地位啊，这个主题。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姐妹接下来继续来探讨成圣之路这个讲道系列的第三个主题，那就是住在基督里的实质。那么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分别这段时间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求你真的是来解开主你自己的话语，将你今生话语的奥秘，主啊，还有那样的一个真理能够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主啊那样一个在基督里以及住在基督里啊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实质。天父，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心愿意啊，真的就是进到主你所已经为我们预备的那样的一个丰盛之地，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活出啊我们爱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所得到的啊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果效。我们谢谢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我自己呢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信主的，但也许你们不知道，在我信主之前的一段时间呢，我其实是在追求佛教的。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和一位我大学的同学啊，到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在山上的寺庙，想要到那里去呢，来拜师学佛。结果没想到呢，当我下山之后没有几天，那么当地的那个佛学社的人呢就来宿舍找我，他对我说我很有慧根。那么他们希望我大学毕业之后呢，那么不要去找工作啊，他们要那来供养我出来啊，来专门讲解佛经啊。按照我们现在的那个的术语来说的话，就是指佛教的传道人啊。那这个事情呢，对我来说呢，就是说啊，我那个他们这样讲，我感到非常的惊讶哈。但其实我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高兴的哈。纵使呢，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看出我有慧根的啊，我自己都看不出来啊。那么，但是呢，当我继续努力在修炼学佛的时候呢，我深深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人无法靠自己的修炼来除去人里面的恶念。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恶念是出于我们人里面的罪性，而罪性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你只要是人就有罪性，这个罪性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而就是因为这个体悟，我就开始接触了基督信仰，而且发现呢，耶稣正是那位为我们解决罪性的问题而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感谢神啊，让我成为了基督徒，否则我现在的话可能已经没有头发了啊，我可能那时候就已经出家哈，那个当和尚去了。但你们知道吗？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却不自觉地将佛教里面的一个观念带进了基督信仰之中。在佛教里面是什么呢？我要修炼成佛，对不对？那我认为呢，在基督信仰里面也是一样，就是我要修炼成基督啊，只是修炼的方式跟用词啊不同罢了啊。佛教是讲修炼，而我们基督信仰是讲什么？操练，对不对？操练。那事实上呢，不是只有我有这种观念，事实上大部分的基督徒 maybe 包括你和我都有这种在观念上的混淆。而这种操练像基督的这种观念呢，常常将我们带离了那个以信为本的信仰，常常将我们带离了那个以信为本的信仰，使我们忽略了在圣经所启示的那个成圣之路的秘诀，就是因信称义，死而复活，并且是住在基督里。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要一起来探讨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住在基督里的实质。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在上次讲到当中，我们提过，圣经将所有的人来归在两个人底下，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而且呢，你如果不是在基督里，你如果不是重生得救在基督里，你就是在亚当里面。所以呢，原本所有亚当的后裔，也就是我们全人类，都是在亚当里面，都是与亚当的生命啊，有一个联合在那个地方。那么神怎么样拯救我们呢？上次我们用了三段有关于在基督里的重要经文来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三段很重要的经文。第一段我们来读的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好，让我们一起来读。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第二段，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也就是说，神已经将我们从亚当里的这个黑暗权势拯救出来，并且将我们呢迁到他爱子在基督里的这个光明的国度里面去。所以呢，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都已经有了在基督里的地位，并且我们都已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而且呢，神所应许一切的丰盛跟祝福呢，也都在基督里来赐给我们了。而且不止如此，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更明确的指出啊，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呢，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的确确已经脱去了在亚当里的旧人，并且已经的的确确的已经穿上在基督里的新人了。所以照理说，我们在信主得救的那个时刻呢，我们已经可以跟我们的旧人还有我们旧人里面的那个罪性呢说拜拜了并且呢，我们应该已经不会再犯罪了，而且呢，我们可以立即活出那个新人的样式来，正如造我们的主一样可以活出那个荣美的生命形象。但弟兄姐妹，这和我们每个基督徒实际的经历跟光景好像有一段很大的差距，不是吗？不可否认的，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的确改变了，不管这个改变呢是明显的或是渐渐发生的。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实实在在的经历到，我们开始信主之后呢，我们开始对罪的敏感度增加了，我们开始有一个想要逃主喜悦那样的一个心，而且我们不会故意再去犯罪来想要去得罪神。另外呢，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也增加了，而且呢，也有一个心想要遵守神的旨意。这些改变呢，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可以体会到。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家人还有周围的朋友都可以察觉这样的改变。但是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我们信主之后似乎没有完全脱离那个在亚当里的旧人，而且我们里面那个旧人里的罪性呢，好像在我们里面还是极其的活跃，仍然不断的从心中会涌出那样一个恶念，还有那种自我为中心的动机来。这不是只有那些初信主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验，连我们这种信主30年、40年的老基督徒呢，我们生命仍然在旧人跟新人的掺杂当中来挣扎前进。那么，面对这样子，在这种成圣上的这种令人困惑的问题，那么你会如何去解释呢？你会如何去解释这样的一个落差呢？我想呢，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大都会采用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Common 啊，有个神学家叫 Common， 他所提出的一个神学观点，就是叫做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那个听过的举手。啊，有一些哈、啊，应该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神学观点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说已然 already 是指什么呢？他是指说耶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他已经借着十字架的死而复活完成了救赎，并且败坏了罪恶的权势，来使我们基督徒已经站在称义和成圣的地位上了、啊、已经站在称义和成圣的地位上，而且成为天国的子民，这些都已经完成了、啊、完成了。那么未然 not yet 又是代表什么呢？这个 not yet 就是指但在实际上基督徒仍然与罪在征战，仍未完全活在神所应许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当中。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要等到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基督徒才能完全的脱离罪的权势，然后得到全人的救赎，并且呢看见那个天国荣耀的完全的彰显。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了、啊、听起来好像就是不太容易理解、啊、有人就这样比喻说、啊、就是说已然 already 就是像什么，就像二次世界大战的 D-Day。 有没有人听过 D-Day、啊、D-Day、啊、D-Day 是什么呢？ D-Day 就是1944年、啊、那时候是二次世界大战，1944年6月6号那天，那个盟军他有16万大军啊，要准备进攻那个法国诺曼底的海滩，对不对啊？要来登上这个欧洲的大陆，然后呢来将德军来歼灭。那么事实上这个 D-Day 呢，这个 D-Day 后来盟军就成功的来登陆啊，登陆这个诺曼底。所以 D-Day 那天从战略来讲，D-Day 已经决定了盟军必胜，德军必败。也就是 D-Day 那天，当他们盟军一上岸以后，这个已经决定了这个战争的结局啊，就是盟军一定会胜利。可是事实上 D-Day 之后呢，这战争并没有结束啊，对不对？战争还是继续在打，只等到盟军打攻进柏林，然后希特勒自杀以后，然后德军无条件的投降，那天才是真正的胜利日。那个胜利日叫做 B-Day 啊 ，B-Day 就是1945年5月8号，这个是欧洲的 B-Day 啊，那个就是得到完全的胜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 D-Day 啊，1944年6月6号到 B-Day 1945年5月8号，这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啊，战争仍然在继续。啊，虽然 D-Day 已经决定了那个一定胜利，但是呢，这个真正的胜利是要等到 V-Day 才来，这个就叫做所谓的 Not yet 啊 ，Not yet。那这个神学观点呢，的确针对我们所困惑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基督徒在信主之后，仍然会有救人还有罪性的表现这个疑惑啊，来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啊，合理的解释。并且强调说，唯有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基督徒才能够完全的成圣。那这个神学观点是有一些圣经根据的啊，是有一些圣经根据的。然而，我们却很可能以此为借口，来认为，哎，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有借口可以在这段时间，因为没有办法成圣嘛，要等到主耶稣的再来我们才能成圣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借口说，哎，在这段时间我们仍然能够活在罪中，并且认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常态呢，就是一种胜败交织，有时候我们能够胜过罪，但是很多时候却是更多时候是被罪所胜的一种光景。而我们甚至不再会去相信跟盼望说我们今生能够尝到神所应许的那个丰盛的生命，而且我们心中开始起了一个疑惑，什么疑惑呢？就是，哎，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是不是尚未完成啊？还是说完成了，但它的果效呢？它的果效呢，不如预期呢？ 啊，我们开始会有这种疑惑出来。但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你现在的心态跟光景？然而在圣经当中，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说成了的时候，我们确信说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一切称义跟成圣的一切的救赎工作。我们相信在神学上也是一样，主耶稣的救赎工作称义跟成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完成了，没有人会 question 这一点。但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哪里呢？真正的问题是出在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一切的救赎工作都是在基督里做成的，而且神一切丰盛的应许呢，也是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得到实现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这样，那么我们信主之后呢，没有经历到耶稣完全救赎的果效，是因为我们虽然有在基督里的地位，但却不常有住在基督里的实质啊。我再说一遍，我们为什么信主之后没有完全得到这个神完全的救赎果效呢？那是因为我们虽然有在基督里的地位，但是呢，我们却不常有住在基督里的实质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所要来深入探讨的。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啊？英文叫做 abide in Christ 啊。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而且呢，在圣经当中有哪些书卷是提到住在基督里这个真理呢？如果你去仔细查考圣经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圣经里面所有提到住在基督里的这个名词的书卷呢，都是出于使徒约翰的这位作者，都是出于使徒约翰。这些书卷包括什么呢？包括约翰福音、约翰一书跟约翰和二书啊，都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呢，住在基督里 ，abide in Christ 啊，这个词呢是使徒约翰的一个惯用的词汇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我们上次讲到当中所提到的啊，那个在基督里啊，那个住在基督里 ，abide in Christ 是使徒约翰的惯用词汇。就像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啊，住在基督里 in Christ 是使徒保罗的一个惯用词汇一样。但是我们却很少去探讨到底在基督里跟住在基督里这两个词之间的一个关联性，以至于我们常常将这两个真理呢视为一个独立甚至是一个不相容的一个真理，而忽略了其实在基督里跟住在基督里这两个真理正是基督徒成圣之道最重要的秘诀的两个层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么使徒约翰是从哪里得到这个住在基督里的这个真理的观念呢？很明显的是当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前一天，主耶稣语重心长的想要把他心中认为最重要的真理来向他的门徒来传讲的时候，约翰那个使徒约翰把他记录下来，那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啊。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六节哈，我们来读新译本哈，新译本它翻译的更好，这样，让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摘植的人，所有属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有结果子，他又修剪干净，让他结果子更。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讲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就这样吗 ？Sorry， 后面不见了。好，那接下来那个后面我来念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啊，他就结出很多果子来，因为离开了我，他们就不能做什么。第六节，人若不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把它们拾起来丢在火里烧了。这个我们在刚才的时候那个国军弟兄也带我们读过。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将他自己比喻为真葡萄树，而我们是枝子，父神呢是栽培的人。他用这个比喻呢来解释一个住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抽象的观念。我想呢，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呢，你如果说很熟悉这段经文的话，你就会知道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解经上的争议的哈，有个解经上的争议。什么争议呢？就是在十五章第二节所提到的，所有属我但不结果子的枝子，所有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那这个到底代表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还是还未得救的人呢？这是一个在解经上一个争议，这样。那其实呢，事实上，对这段经文的一个解释，当我们可以把它解开来的话，这正是揭开在基督里跟住在基督里这两个真理的关联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线索。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它一开始就说：“凡属我。”凡属我，这是主耶稣讲的，凡属我。如果是什么意思呢？这中文的翻译，但英文或原文它是这样，是 in me, in me, 在我里面，在我里面。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凡属我凡在我里面的枝子，这就表示说，这很明显的，这里所指的枝子呢，是已经在基督里，而且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就不容置疑，因为只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是在基督里面的这样。那么为什么这个枝子已经在基督里了，它却不结果子呢？那么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清楚告诉我们，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没有连于葡萄树而因为没有连于葡萄树而无法结果子的枝子呢，就是指那些没有住在基督里的基督徒，没有住在基督里的基督徒。所以呢，我们现在把它代换一下，我们再回来看说十五章第二节所说的，所有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其实是指什么呢？其实是指看一下OK。所有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呢，其实是指所有在基督里却不住在基督里的基督徒。哇，这有点绕口。我再讲一次，所有在基督里却不住在基督里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啊，这句话实在太重要太重要了。因为他直接回答了一个非常困扰我的一个很久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主很久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生命上却结不出果子来呢？这是一个我们在成圣道路上面最需要的问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去理解所谓的在基督里却不住在基督里啊这样的一个听起来很抽象的观念呢？我想我们很多人啊，我想我们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啊，我们当初会决定来美国定居啊，来美国定居，或多或少都会觉得说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吗？那么因为美国有一个宪法啊，有个宪法能够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还有集会的自由等等，不是吗？那么纵使美国最近这近几年来社会变得非常的混乱，但不可否认，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移民的国家。每年都有上百万的非法移民，冒着生命的危险想要从南方的边界，来涌进美国。这个我们都在新闻上看到的。目的是什么呢？ OK， 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取得在美国永久居留的一个地位。取得在美国永久居留的一个地位，并且得到美国的公民的身份，来享有美国的宪法所应许的那个自由、权利跟福利，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想要留在这边，想要办绿卡 啊，想要得公民，我们真的就是因为希望在取得在美国永久居留一个地位这样子。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啊，我们看到很多人，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呢虽然已经得到了啊，虽然已经得到了美国的公民的一个身份跟地位，但他却不常住在美国里面。他得到了美国的公民地位啊，可以住在长久住在美国里面啊，但是却不常住在美国里面。他反而怎么样？反而反而回到原本逃出来的那个集权国家里面去住。结果嘞，啊，因为言论不当就被当地的政府逮捕入狱啊。我们看过这样的例子，是不是？那他们不能说，哎，我是美国公民啊，我有言论自由啊。哦，所以我可以批评当地的政府，我可以批评当地的总统，是吗？你不行，对不对？为什么呢？问题是不住在美国里面呢？问题是你现在没有住在美国里面，纵使你仍然有在美国里永久居留的地位跟身份啊，这个在美国里永久居留的地位你并没有失去，你还是拥有，可是因为你没有住在美国里面，以至于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美国宪法所保障的那个自由、权利跟福利啊。那么，所以从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同样的，我们原本都是在亚当里面啊，受到这个黑暗的权势的一个挟持，已经受够了啊。所以呢，真的看不到这个。那么同样的，我们呢，我们原本在亚当里受到黑暗的权势的挟持已经受够了啊，所以呢，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救恩，而被迁入在基督里的一个光明国度里啊，来得到我们想要啊进入这个基督里的光明国度，来得到啊，也就已经得到在基督里的地位，已经成为神国的公民，并且享有在基督里的所有一切应许的一切的丰盛跟祝福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却不常住在基督里面啊，以至于我们无法活出在基督里的那个新人的样式啊，那么也无法经历到神借着耶稣基督啊，在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丰盛的应许啊，就如约翰福音15章第4节啊所说的哈。这个是那个经节吗？啊，对不起。OK， 好，那最下面哈，好，那就如约翰福音啊15章第4节所说的，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枝子若不留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来啊，那个 George 现在在帮我 set 到这个东西，不然我看不到后面的。OK， 那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而你不常住在基督里，那你是住在哪里啊？如果你不常住在基督里，那你是住在哪里？啊？那有人回答说，住在基督外。这样讲也不是错了哈，这样，但是讲了有点像没讲一样，对不对哈？你不是住在基督里，你当然就是住在基督外，对不对啊？那么，但是问题是在圣经中却没有住在基督外这种观念。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讲到当中啊，说到圣经把所有的人都放在两个人里面，都归在两个人里面。如果你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没有第三种选择，对不对？你说，哦，我是中间派的，没有这回事。你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啊。所以呢，用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观念来推论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说，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如果基督徒不常住在基督里的话，就是住在亚当里面，没有第三种选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不住在基督里，你就是住在亚当里，没有第三种选择。所以呢，如果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我们已经信主，而且 已经有了在基督里的地位，但是我们却常常住在亚当里的话，这就难怪，这难怪为什么我们仍然活在亚当里的那个旧人里面，而且呢，我们仍然被旧人里面的罪性所挟持，而且呢，仍然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基督徒，而没有办法完全经历到神所应许的那个丰盛的生命。这些原因都是因为我们虽然有了在基督里的地位，但却没有在住在基督里的实质，因为我们住在亚当里面。那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方面在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中，他用完成式来肯定的说，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是完成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地位上，我们已经不在亚当里了，而是在基督里面了。而且已经脱去了旧人，并且已经穿上了新人啊！这个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啊？在地位上，我们已经是这样子。可是呢，同样的，保罗又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跟二十四节当中，他用了一句很相信的话，可他这次用什么？用命令句。好，命令句来告诫我们说，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你们就要脱去你们从前在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诶，这句话是命令句，那奇怪，前面那句话是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现在又叫你说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不是矛盾呢？这是不是一个矛盾？但事实上他所讲的是说，我们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们不要仍然住在亚当里面啊，以至于无法脱去旧人啊，而要常常住在基督里，以至于我们能够常常的穿上新人。所以这两段经纶呢啊，不是矛盾，没有矛盾，而是一个讲到在基督里的地位，但另外一个讲到住在基督里的实质。一个讲到在基督里的地位，另外一个是讲到住在基督里的实质。这两者并不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所以当我们把这些观念弄清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看这个刚才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六节啊，来解开那个这段经文的一些难解之处。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已经知道了第十五章第二节啊所说的所有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是指所有在基督里却不住在基督里的基督徒啊，所有在基督里却不住在基督里的基督徒，也就是那些属肉体生命不结果子的基督徒。那么为什么神要将它剪去呢？我们看到说哈，剪去哈，在圣经里面哈，原文里面是拿开的意思啊，英文是 take away。事实上我们知道说，不结果子的枝子呢，虽然它还属于葡萄树的一部分，对不对？它还是属于这个葡萄树啊，对不对？可是呢，它枝子本身已经没有连在葡萄树上了，这就是为什么它不结果子嘛。所以，因为它已经不连在葡萄树上，所以呢，神将它拿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是吗？啊，另外另外呢？十五章第六节有说到说，哦，那个，诶，他这个自动会跳哈。OK， 好，我们来念这段经文。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把它拾起来丢在火里烧了。诶，我问大家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看起来是不是很像说是不是指说基督徒他最后啊，因为不结果子会失去救恩，然后被神丢在那个硫磺火湖的地狱里面，是不是？是吗？看起来很像，对不对？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很明显的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当你注意看的时候，你发觉说这里面所写的啊，这里面所写的，他说人把它拾起来啊，人把它拾起来，所以呢，这个枯干的枝子是他人把它拾起来，不是被神拾起来丢到火里面去，是他人把它拾起来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其实呢， 葡萄树的枝子啊，我们都知道啊。你如果说没有看过葡萄树，也有吃过葡萄嘛，对不对哈？那么你知道葡萄树的枝子是很柔细的啊，它没有办法用来盖房子或做家具。那么它只有一种积极的功能，就是什么？结果子，结葡萄，对不对？而且这个葡萄呢，能够酿出这个香醇的美酒来，就象征着一个基督徒能够活出基督那个荣美的生命来。但如果一个不结果子的枝子呢，那么它也只有一种消极的功用，就是什么呢？就是让它放在那个地方枯干了，然后丢在火里当柴烧啊，当柴烧。这象征什么呢？这象征着说，那些没有住在基督里的实质的啊，而且生命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呢，在神的国度里是没有用处的，在神的国度里是没有用处的，弟兄姐妹，这不只是对你，对我都是一个提醒。若我们有在基督里的，已经有在基督里的地位，但却不常住在基督里的话，那么我们是一个不结果子的基督徒，我们在神的国里是没有用处的。好，那现在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个啊，来开始思考什么叫这个住在基督里的实质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为什么会跳呢？ OK， 我们来看住在基督里的实质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看他说住这个字哈，住在基督里的住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是 abide， 有居住、停留跟持续的意思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和合本啊，我这个是新译本，这是为什么在和合本怎么翻呢？他把它翻成常在基督里啊，新译本是住在基督里，但是它是那个和合本是常在基督里。而我们发现呢，住这个字呢啊，住这个字。我们发现说住这个字呢，跟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的这个连这个字呢，在原文其实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在英文都是 abide 啊。住在基督里的住跟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的连，这两个字是同样的字啊，都是 abide。 这暗示什么呢？这暗示说住在基督里有持续连于基督啊，并且持续与基督联合的那个意思。那么与基督联合又是什么概念呢？啊，又是什么概念呢？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到啊，那个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十五章第五节好不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基督里联合啊，与基督联合，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它至少包括了两方面。第一个是我住在基督里，另外一个呢是基督住在我里面。我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我里面，好玄，对不对哈？啊，不太容易了解是吗？啊，非常的抽象啊，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所谓的联合的一个概念啊，联合的概念。我在基督里啊，我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我里面。这个很玄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葡萄树的比喻来帮我们解释这个非常抽象难理解的一个概念。我们来想葡萄树。你知道葡萄树哈，很简单，对不对哈？葡萄树它的枝子只有先连在这个葡萄树上啊，先 abide。先连于基督啊，先住在这个葡萄树上，然后呢，葡萄树的这个树根呢啊，从树根而来的肥汁呢，才能够流进这个每个枝子里面，让枝子结果子，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理解的道理。我们要让这个树那个葡萄树的这个肥汁流进来我们的枝子，首先就是我们要先连在葡萄树上啊，这个是非常容易了解的事情。所以呢，这象征着什么呢？这象征着我们的生命常常连于基督的时候啊，那么基督 哦，当我们的生命连于基督的时候，基督那个他圣洁荣美的生命呢，就会不断的、不断的来流进来，来充满我们啊，所谓的圣灵充满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一个美善的果子来啊。这就是一个啊，所谓的我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我里面的概念。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看到了吗？圣经给我们一幅啊，圣经给我们一幅成圣之道的一个清晰的图像，你是否看到呢？这个图像是什么呢？这个图像就是枝子连于葡萄树啊，枝子连于葡萄树，你连上的就结果子，你没有连上就枯干，就不结果子，就这么简单。那么这个概念呢，就像什么呢？就像一盏台灯啊。我记得好像是两周前，是不是？我在这个主日学的时候哈、啊，才教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这个概念就很像一个台灯啊。你知道台灯啊，台灯如果说你要发亮的话，你那个台灯的电线需要先接在这个电源墙壁上的这个电源啊。你要接上去以后呢，这个墙壁上的电源的电才能够流过这个电线，流到这个电灯里面，让这个电灯发亮，对不对啊？所以你要发亮的先决条件就是你要先接上电源啊，就是这个概念。这象征什么呢？我们就是那个电灯啊，我们就是那个台灯。那么这个电源呢，就象征着主耶稣，他是一个生命的源头啊，他是一个生命的源头。只有我们在跟他相连的时候，那么他的生命才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住在我们里啊。另外呢啊，另外一个例子，我在这个主日学也是提过哈、啊，就像那个街车哈、啊，这个电车啊，如果说你有到 San Francisco 啊，或到 Toronto 啊。你就发觉说那个 downtown 的那个地方哈、啊，有很多那个街车，有没有？它那个街车在路上跑，然后有一个集电器，有没有啊？升起来，然后那个碰到这个高压电的电线就可以流进这个电车，然后使电车能够行走，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你接上了就可以动，你没有接上，那个电没有进来就接不上。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我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我里面的一个写照啊。那么我想你们现在心里啊，一定有一个疑问，就是诶，那我要如何才能够住在基督里，与基督相连呢？对不对？这是一个很 logical 接下来的问题，我要如何才能住在基督里，与基督相连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两个例子呢啊，这个台灯的例子跟电车的例子啊，它之所以会动会发亮，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就是台灯跟电源中间要有个连接，是不是？就是那条电线，就是那个集电器。同样呢，我们跟基督之间啊，我们要连于基督的话，也要有一个东西把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那个因素是什么？那因素是什么？什么东西把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呢？其实就是信心啊，其实就是信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因着信住在基督里，而基督也是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啊。那么这个地方哈、啊、是有两节经文哈、啊，我们来一起读罗马书五章二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又借着他因着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那么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哈，基督信仰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信仰啊！基督信仰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信仰，这个信心是何等的重要，不只是让我们能够得救称义，而且呢，让我们能够在成圣上面还是靠着信心。所以呢，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面哈，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必须时时刻刻的活在对于神的一个信靠。因信而活，才能够常常的住在基督里啊！那这是我下一次讲到的时候，我想要仔细的来来分析、来探讨啊，信心跟我们如何连于基督啊，怎么样在成圣上面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呢？这个讲到就是因信成圣这样子。好，然后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想要强调的一点是，一个基督徒若常常的能够住在基督里，他生命与基督相连的话，那么他生命就能够结出美善的果子来，这是必然的。 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这个美善的果子呢，是什么果子呢？其实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5:22-23所说的这些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应该是会背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么这里所提的那个圣灵的果子呢，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应该都知道，这圣灵的果子在原文里面是单数，单数表示说这是一个单一的果子是一个单一的果子。那这个单一果子代表什么东西呢？这单一果子其实就代表基督的生命是一个单一的基督生命的一个果子。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什么呢？这是九种美好的性情。这美好的九种美好性情正好是基督生命这个果子的一个整体的彰显所以果子是一个，但它有九种不同的那个一种完整的彰显就是这种九种的美德。所以呢，只要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的话，那么基督这种九种这九种美好的性情呢，就会同时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住在基督里，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它所彰显出来的是这九种的性情一起彰显出来。我想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也都清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常常认为这九种美好的性情呢是九种独立的果子。以至于呢，我们缺乏爱心的时候，我们操练如何有爱心。那么欠缺喜乐的时候呢，我们操练如何常常喜乐。那么家庭关系失和的时候呢，我们来操练如何与家人和平的相处。那缺少耐心的时候呢，我们操练如何克制忍耐。事实上有很多你如果到书房去看的话，有很多基督教的书籍或坊间的书籍，它都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操练这些果子像这个爱的几种语言五种语言看过这本爱的五种语言教你怎么爱，对不对或说那个喜乐的八种秘诀这是我自己编的了没有这个书，这样都是这种，就是说你缺乏喜乐缺乏爱心你就去操练爱心，你缺乏喜乐你就去操练喜乐我们把它分开来了。但这就像什么你知道吗？这就像你把人造的一些人造的果子的假果子来粘在一根枯干的树枝上面，它并没有真实生命的果效并没有真实生命的果效。其实呢，基督徒最需要操练的基督徒最需要操练的是如何住在基督里，而不是去操练如何努力结果子因为只有住在基督里你才有可能结果子。而我们平常的读经、祷告、灵修、服事这些很重要的属灵操练呢，其实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帮助我们对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有更多的相信、信心跟信靠，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更愿意的来遵守神的诫命，而常常的住在基督里常常住在基督里。这个就是约翰一书3:24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好不好？凡是遵守神命令的，他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就说，当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命令的话，我们就住在神里面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事实上，我们之所以会常常无意识的去想要去操练这些去操练结果子。这个根源的你知道吗？这根源常常是因为我们对成圣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而导致我们在成圣上走错了路走错了路。我想我们很多人从小都喜欢看武侠片，对不对或是武侠小说，是不是吗神雕侠侣啦射雕英雄传啦，是不是有看过的举手。哇，这么多。我是都没有看过了那小时候我几乎都没有看过任何的武侠小说那么但你知道吗？但我知道我们看到一个武林高手 他只要练功练功，练到一个境界啊，他就能够在武林界啊，来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可以称霸武林，是吧？啊，称霸武林。但弟兄姐妹，我们的成圣观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我们成圣观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们会觉得说，基督徒的生命哈，只要操练到一个地步，就可以在属灵界啊立于不败之地啊，并且呢，可以永远不再犯罪。那因着这个观念呢，使我们在当基督徒的时候，常常越当越像佛教徒，你知道吗？啊，因为佛教徒是要修炼成佛嘛，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呢，是要操练像基督嘛，对不对？我们就在那边操练这样子。但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想要努力的去改造我们的这个旧人啊，我们要想要努力的去改造我们这个旧人，然后希望把我们的旧人能够有一天操练、操练、操练、操练成新人啊，把旧人操练成新人。然后呢，一旦我们操练的更像新人之后，那么我就已经达到了那个成圣的目标了。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种观念其实是一种属灵的陷阱。啊，陷阱！因为只要我们有这种，一旦有这种操那个修炼的观念，一旦我们这种修炼的观念，就会不自觉的将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我的身上。我就常常会去看我自己啊，操练到什么地步啊？啊，我有没有更爱神啊？更属灵啊？啊，我各方面的表现，你就会一直在看自己啊，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自我身上，而不在神身上。并且离开了那个唯一能够使我们结果的途径，就是因信而住在基督里啊！我们就会因为这样子而离开了那个信心以信为本的道路，而不能住在基督里。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另外一种不太正确的观念，也是我原本哈、啊，我原本我一直以来哈、啊、信主以来，我一直接受的一个想法，就是所谓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一个圣经的词啦，哈，来讲到使徒约翰，对不对？我们经常讲说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来讲到说我们属灵的成长啊。我们认为什么呢？啊，我们认为什么呢？啊，这个都会慢慢拍哈。OK， 我们认为什么？我们认为说，我们生命中的旧人跟新人呢，是呈现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啊，互为消长的关系。当我们属灵生命更成熟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里面的旧人就少一点，那我里面的新人就多一点啊。那么啊，这是我原来接受的观念啊。我觉得当我操练的更成熟的时候，我里面的旧人就少一点，新人就多一点，呈现这种消长的关系。然后呢，这两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呢，都不是出于圣经。事实上，圣经的成圣观乃是什么呢？乃是凡住在基督里的，就穿上新人，就能够活出新人的样式；凡是住在亚当里的，就是穿上旧人，他就活出旧人的样式，就是这样子。而且呢，旧人跟新人之间的关系呢，不是一种渐渐改变的关系啊。旧人跟新人关系不是一种渐渐改变的关系，我把慢慢从旧人慢慢转变成新人，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旧人是完全的败坏，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另外的话，我们旧人跟新人关系也不是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旧人跟新人是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地位，完全不同的地位，一个是在亚当里的地位，一个是在基督里的地位啊。所以不可能说因为这个少那个多，不是这样子。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哈以弗所书4:21-22经文，我们再来念一次好不好啊？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啊！这句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我希望大家来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这句经文的脱去跟穿上，刚才讲过。脱去跟穿上，这是命令句，对不对？可它不只是命令句，它还是什么？它还是现在式啊，现在式。哎，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举例来说， 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啊，在外面玩耍，啊，弄得全身是泥啊，全身泥巴，脏兮兮的，我们一定会立刻叫他啊，赶快啊，立即脱下肮脏的旧衣服，然后洗个澡，然后穿上那个干净的新衣服，对不对？啊，而且呢，而且不止如此，我们的孩子也必定照着去，立即照着去做，是吗？是吗？可是呢，问题是啊，问题是，当我们基督徒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它读成什么呢？读成渐渐脱去旧人，并且渐渐穿上新人，以至于我们许多基督徒呢，脱了三四十年的旧人，还是脱不掉啊。我们也穿了三四十年的新人，还是穿不上去啊，穿不上去。那但我们却不知道，其实呢，其实我们可以遵照圣经的教训和步骤，很快的脱去旧人，并且很快的穿上新人。而且就像什么？就像我们能够很快的脱离住在亚当里，而且并且能够很快的住在基督里一样啊。那我们之所以会一直在这个属灵的这个成圣道路上面停滞不前，都是因为我们心里存在的一个修炼的一个观念。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必须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这个修行啊，才能够达到那个成圣的境界。而一旦我们达到了这个成圣的境界，那个达到成圣以后，我们就永远不会失去那个我们努力操练所得的那果子啊。这是我们的观念，我以前的观念也是这样子。但弟兄姐妹，如果这是你的观念的话，那么有一天你必定会大失所望，你必定会大失所望。那么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喉咙有点不太舒服。我平时呢很少生气，也很少跟人家起冲突。这不是笑话，这也是真实的，这样。但我觉得呢，我信主已经40年了，我在属灵上呢也有很多的操练，生命应该算是越来越成熟了。但是你知道，在两年前我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而误解了我的父母亲。我的父母亲现在都已经90多岁了，我的父亲95岁，我的妈妈，我的母亲90岁，他们住在我家的附近，离我家就是开车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到。那么我这样的话，我可以就近的照顾他们。那在两年前的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我觉得我的父母呢，没有体谅我辛苦照顾他们的心，而想要将更多的一个要求加在我身上。所以那天我在我父母面前发了一个极大的脾气，而且说了一些伤害他们的话。那个时候呢，我自己都吓一跳，我都发觉说，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怎么会呢？为了这么一件这么小的事情而跟我的父母大发雷霆。但你知道吗？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十年多前的话，那么我会怎么反应呢？我必定会对我自己极度的失望跟自责。我会觉得说，我信主之后，这30多年来辛苦的操练都白费了，都白费了。我会认定说，我的生命其实没有真正的改变，因为这次的犯罪将我打回那个30年前的原点，将我打回这个30年前的原点。而如果我想的更极端一点的话，我会怎么想呢？我会认为说，我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会觉得说，我并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因为我的行为跟我信主之前的我没有太大的差别，一样，没有太大的差别。我认识一位，在其他教会聚会的一个弟兄，他就是因为这个样子而离开了神。但感谢神，两年多前呢，我已经知道了，一些基督徒成圣的秘诀。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马上意识到，我没有住在基督里，而是住在亚当里面。那么，因为呢，因为约翰一书三章六节清楚的说到，我们来念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六节好不好？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而我犯了，对，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如果犯罪了，表示什么？ 表示说我并没有住在基督里，是不是？而是住在亚当里。我那个时候是活在旧人里面，而没有活在新人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旧人里面那个罪性会发出如此苦毒和自私的这些恶念、恶言跟恶行，对我来说就一点都不惊讶。而且呢，我也不需要为我旧人感到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早就知道我的旧人是完全败坏的，我根本不对我的旧人抱着任何的希望，这样。而我最需要的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最需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也是我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就是赶快赶快借着圣经所启示的那个的成圣秘诀的一个步骤，立即向神悔改，并且凭着信心向罪死，向神活，使我能够很快的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呢重新回到住在基督里。所以之后我马上察觉以后呢，那么之后我跪在我父母的面前来求他们原谅我的怒气，并且原谅我所说那些伤害他们的话，那他们也在主里面原谅了我。而神借着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我清楚看到，无论我信主多久，我圣经知识有多少，主灵的操练有多勤快，但一旦我没有以信心住在基督里的时候，那么在亚当里的那个旧人的表现就和我重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一个基督徒的成熟，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成熟啊，我们怎么知道说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成熟是什么样子呢？所以一个基督徒灵命是否成熟，还不在于他的属灵知识跟操练的功夫有多少，而是取决于他到底有多长住在基督里。这包括什么？这包括当他面对一个困境困难的环境忽然间来了，或一个苦难忽然间临到的时候，他忽然间慌乱了，或者是他因为受到一个环境的这个刺激或诱惑，可能有人诽谤他，来攻击他，或者是对他不尊重，这种刺激来的时候，那他被肉体所胜的时候，那么他有多快的能够察觉说他是住在亚当里面，而且有多快的他能够重新回到住在基督里。这是来决定他是否在属灵里面是成熟的。事实上基督徒所有的属灵操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如何常常住在基督里。那其实呢，圣经已经将如何住在基督里的秘诀呢以及如何很快的我们能够从住在亚当里而回到住在基督里的这些所有的步骤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包括因信称义，包括死而复活那这些都已经清楚的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我希望透过未来的几次讲道不是下礼拜有可能是明年或者说这 the end of the year 那么我希望透过几次讲道能够来跟大家深入的分享这些很重要的秘诀，我们如何住在基督里好，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有了，如果你是信主的话，我们已经有了住在基督里的，我们已经有了在基督里的地位。但是呢，我们是否常常有住在基督里的实质呢？那么在神的眼里，不是看我们信主多久，而是看我们有多少时间是住在基督里，因为只有这些时间在神面前才是算得数的。那么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劝告我们说，我们来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也就说什么呢？也就说如果我们没有常常住在基督里的话而是常常住在亚当里面的话，那么当我们面对面与主见面的时候，有一天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是会感到羞愧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会感到羞愧的。那么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是住在基督里呢？我们有多少时间是住在亚当里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这样一个在基督里和住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道能够向我们启明。主啊，你的话语是生是良是灵是生命。主啊，当解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来。天父，我们就求你当我们来知道这样一个属灵的那个生命得力的秘诀的时候成圣的道路的秘诀的时候，主啊，我们心里可以有一个羡慕，说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救赎的工作，不管是称义或成圣，都已经完成了。而我们能够真的是照着你话语的启示，而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纵使有时候被肉体所胜，纵使有时候我们跌回了住在亚当里面，但是我们却可以很快的察觉，而能够从旧人很快的脱去旧人，能够穿上新人，很快的从在亚当住在亚当里，而能够重新的回到住在基督里，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生命当中能够真正活出你的样式来。因为我们不是能够靠着自己努力的结果子，而唯一能够结果子的就是住在基督里。天父，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实际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